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是伫每工的暗时啊，零点到一点哈，凌晨零点到一点。那无伫台湾的听众朋友呢，依照你的时区来做调整哈。啊，嘛欢迎大家呢，会当多多下批来甲咱指教，也是甲咱分享。那下批呢？会当下到这个所在哈 ，TDA 小老鼠288.net.tw，TDA 小老鼠288.net.tw。今日呢，这部开始进行呢，啊，甲大家分享一个小常识，不是小常识，小知识吧哈。我最近才知影，我常常看到一个叫做台湾水准原点的这个物件。啊，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水准原点哈？老辈才知影，捌听过人解释哈，才知影讲，原来哈，咱拢知影咱台湾是一个新生的这个岛屿，一个真少年，咱的山真高哈，几乎三分之二拢是山占掉的。啊，咱若要算讲山偌高的时阵，咱要对对开始算。那时候咱就是讲对海平面开始算，那海平面呢是从哪一个地方的海平面哈？我们常常都没有去仔细的再去追究，就是讲啊海的北北，水的北北哈，水是上盖北，然后那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是一样高度，它的对这个海平面溜起来哈，好像。想象拉一把尺往上，啊，那当然不是这样子量了哈。那就是说，就是海平面为基准点往上，那算到那个山有多高，它的最尖端的地方，啊，那就是这只山的高度。可是呢，后来才知道说，海平面不是说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海平面哈的高度都可以拿来用。那因为设置这个基准点的时候呢，也是看这个潮差熊盖秀的所在。他们在台湾呢找了几个地方，潮差有的几十公尺，有的有的呢几公尺这样子。阿姨就是经一个潮差熊盖秀的所在，底下设立一个。点哈，啊，迄个点，那讲要测量这个山的高度呢，是从那一个点的做基准开始算的，好，零公尺，这个点开始算。那那个点在台湾的哪里？考一下大家，大家敢知迄个所在伫对？来，直接甲大家介绍哈，迄个所在呢是伫咱台湾的东北边，基隆市。在基隆市里面，基隆市哈有一条滨海公路，那滨海公路呢上面有一个法国公墓，迄阵法国人要攻打台湾啊，就是一个古巴将军呢率领法国人攻打台湾，结果呢遭到强烈的抵抗，那么因为啊因水土不服。那这个很多是疟疾热病哈，啊上吐下泻哈，所以呢他们是没有成功，就这兵啊拢死去。那老百姓呢，因得家家死去，而且法国兵啊哈，就呆呆的，这些衣冠冢。那就在那个地方呢设置一个法国公墓，啊不过这听说，据说那个公墓呢衣冠呢已经被。领回去了啦，已经没有了，但那个位置呢还够了解啊。每一年呢那个法国人都买来家游玩的来家来追思平调啊，在这个法国公墓边啊哈的另就在他的隔壁有一个小小的小公园，跟他求沙嘎公园安内哈，很小很小的小公园，那上面地上有粒一粒硬硬碰碰的那个石啊，黑色的，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台湾水准原点。 啊，即马吼，大家应该拢知影，咱的迄个海平面基准点的管道是对迄搭遐开始算的。那以前一直不知道什么叫水准原点中，中南毋捌看过迄种物件，毋捌听过这个名词哈。现在终于真相大白。那除了呢，要甲大家分享这个水准原点，台湾水准原点里头之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那个健康的小知识哈。那讲咱其实咱的食物要吃。哇，较完整诶，较对完整哈，食较完整诶。那有时啊，咱会甲其实用咧食物件甲淡一下。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只讲四样哈，不该扔的四样宝贝是啥物物件呢？其实它真的是很不起眼，不过呢，已经应用哦。来第一行哈，第一行，鱼仔目睭啊，小朋友最喜欢吃，常常大人爱挖这个鱼仔目睭给囡仔吃。那我小时候我最爱吃鱼仔目睭，那吃完中之后呢，那个它旁边那个软软的部分吃完了，中午一粒顶顶的所在，我都喜欢把它，尤其是那种眼睛比较大的一种鱼仔哈，把那个旁边。比较软的部分一直剥剥剥，中间剩下一个核，那个核变成透明，跟那一个透明度呢，当然是没有玻璃那么透明了哈。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塑胶粒吧哈，就好像一个塑胶球一样，透明的塑胶球，看起来蛮漂亮的。然后弄细还弄喜欢这样收集那个一粒一粒一粒这样。把它剥得很干净啊，那透明透明起来，嘛真水哦。那我们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子做哈。那鱼仔目睭来看嘛，也是啊。那这鱼仔目睭呢，不要丢掉哈，它非常的营养。鱼仔目睭尤其是金枪鱼科的尾鱼，尾鱼目睭，尾鱼足大，目睭足大粒的哈。然后它这个眼睛呢，含有丰富的22碳六烯酸。就是 DHA 还有25碳烯酸20碳5啦，碳多应该是22碳6烯酸 DHA， 然后各一种是20碳5烯酸，叫做 EPA 丁丁，就说不饱和脂肪酸啊，这是比较难得的天然食物。那这种天然物质呢，上大的效果是怎样，但活化人的脑部细胞，增强大脑记忆力跟思维能力，就是说吼，较聪明哦，让你较聪明啊。然后对防止记忆力衰退啊、胆固醇增高、高血压等等多种疾病呢，大有注意。食物呢，食一物补一物啊，目睭呢还可以改善视力减退的症状，这个。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证明，这个鱼仔目睭可以改善视力的这个减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吃一项补一项，吃啥补啥，吃脑补脑，吃肝补肝，补成那个猪肝脑肺，猪肝马肺啊，猪头猪脑袋，这样也是不太好啦。那这个鱼眼睛是经过证明的，是说真的可以改善目睭的视力减退的症状。所以呢，近视啊、老花眼，我想应该都可以吧。啊，老花眼一般是较无油啊、糖和斑球啦，那是身体自然衰退的现象哈。那近视还可以。那这个鱼眼睛，尤其是金枪鱼的眼睛哈，像那个尾鱼啊，这个千万要珍惜它哈。你若要吃就要把它吃到清洁。再来呢是那个橄榄橘络，咱被橄榄有的人齁，那个剥了皮还不止齁，还要把上面那个白白的几丝几丝的齁把它吃清洁清洁啊，这个是一拖者的行为。哎呦，你不知道这橘络有多应用齁，它有很好的功用。吃橘的时候齁，千万不能把黑白色的黑 像那个金的物件，他讲该你家清气当当。虽然讲一纤维有卡粗，不过还是真好的哦。这个菊络里面呢，有一种物件叫做丁露的维生素，好这个血管哈，会当保持正常的弹性跟密度。嗯，血管有弹性是很重要的哈，卡被栓塞啊，卡被出血啊哈。那讲。中风了，就是那个脑筋劈开，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那这个橘子橘络呢，可以保持血管的弹性，才不会随便破去、那也防止毛细血管的渗血，才不会乌青啦。那高血压病人呢，发生脑溢血，跟糖尿病人发生视网膜出血哈。这也是都血管劈开、所以血管的弹性很重要。那你说平常时很容易乌青的人说那个血管比较硬，是经血管硬化倾向的，大部分是老人，不过现在这个年龄层越来越降低了。那吃橘子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给他这个经络，这个橘络把它揪起来但一下，那是在有够多济，不知道当爱惜。其实呢，橘子皮也不应该丢啦。那这个橘子皮你要讲洗好清洁哈，那如果怕农药，再泡一些那个苏打粉、苏打水，泡一下大概五分钟的话，那个如果是酸性的农药，一旦跟苏打粉上面的那个碱性做中和掉。那这橘子皮切丝晒干哈，它对那个消化的脏器呀，也马上做功好哎。就是人家讲的那陈皮，就其实都是橘子皮。而且煮汤的时间淡一罐落去，比较不会胀气。所以讲，其实咱物件足济足济哈，拢会用的。加落去，拢有功效，只是咱唔知道，为了口感的问题，我们把它丢掉。拢做土者，其实橘子的种子嘛是有功效诶。那今日就无讲伤济哈，就讲几样就好了。那肉骨头呢？肉骨头其实呢，比白营养搁较济。你若讲猪骨啦哈，看这个只是猪肉的这个部分的营养来做比较哈。那这肉骨头也借蛋白质、铁质跟钠，还有产生的能量都远远高于这类纯粹的猪肉。而蛋白质呢，它高出奶粉23%哦，那比牛肉呢还高出61%，是猪肉的两倍，是鸡肉的一倍多，都是蛋白质含量相当的高。它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像我们大脑最不能缺乏的磷脂质、磷蛋白，而且呢它还有促进肝功能的蛋氨酸、氨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丁点哈，还有含有大量防止老化的类黏碗跟骨胶原，我不知道那个念对念对哈，功课做不好，无加擦，那就是它可以防止老化啦，这点较重要记起来哈。那尤其哈，很难得的是讲，你感觉熬大骨汤、骨头汤哈，那个带肉嘛，那你熬汤之后，它的营养成分是比植物型的食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当然它还有钙质还有胶质，那骨头也得熬起来，那个像果冻，你要讲肯定也是像果冻，那就是它含有胶质这呢对人的身体真的很好最重要的是说它很容易吸收，它比那个植物性食品更容易吸收当然，肉类是不要吃太多比较好，但呢， 也不是说啊，我因此我全部都不吃。当然你修行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了，或者是说为了某些原因哈，那当然咱得爱揣把种的物件来替代，能够补充这方面的不足的替代品。再来呢，一项可能大家都不捌吃过，其实我也没吃过，我甚至没有看过，这就是辣椒叶。辣椒叶呢，不知道有人捌吃过辣椒叶哈，不晓得好不好吃呢。辣椒叶也蛋白氨基酸种类齐全，总含量呢高出辣椒果实近三倍。以那个蛋白氨基酸是比辣椒更加多，辣椒本身更加多，啊也有防癌作用的元素给它省。那辣椒叶哈，以里面的含量呢，这个省含量也比辣椒果实呢高近一倍。而且呢不只是省，它还有钙质、胡萝卜、补素，还有多种的维生素跟其他营养补剂。那适当的吃辣椒叶哈，可以促进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哦。适当的吃辣椒叶啊，对这个胃也很好。你若讲消化不良啊、胀气啦、胃寒呐、食迄个番茄啊、叶啊，也真好。啊，常常食番茄叶啊哈，也可以驱寒暖胃。补肝明目、减肥美容，听到这些小姐可能都会眼睛亮起来哈。补肝明目、减肥美容啊，驱寒暖胃啊，我没有吃过，比较有盖小姐说也味道是甘甜鲜嫩，口感很好，哎，那可以试试看。哎，没事种个辣椒啊，不吃辣椒人就吃辣椒叶也很好。那这个辣椒叶可以单独做菜，也可以跟肉类同炒，还可以煮汤。所以说好啊，不少哈。那咱也说很多蔬菜吃了，有一点乏味了哈，或者是说想要换换口味的时候，哎，不妨呢弄个辣椒叶来吃吃。啊，当然呢，市场没有卖，咱家己弄个盆子种一种。辣椒其实还蛮好种的。啊，有时候呢种出来哈，虽然同样的那个很辣的辣椒种子种下去啊，生出来辣椒却又大又不辣哈，那你就摘辣椒叶来吃嘛哈，那自己种的也比较安心嘛，较不农药，那也没有什么化肥，那我们自己种，那当然是用自然堆肥咯哈，那这像夏天。啊，台风季节，我现在才进谷也是，哎，现在就赶快要种了哈。那夏天就可以用辣椒叶来补充蔬菜的来源，很好哦。好，音乐过后呢，咱家哥来进行下一个阶段。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咱即摆咧要来接受咱顶一集所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间的宗教信仰，这是由董方苑博士哈，伊所写，董方苑的神学博士，那伊有对台湾的宗教做一个研究，那他也呢就这个研究呢来分析说伊对台湾人的影响，台湾人性格的影响。上次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部分哈，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下去。咱若讲台湾一般的这民间的信仰哈，是百百种，几啊种，咱台湾的庙足多。那很多呢，并无迄种真明确的那个追求的方向。不能这样讲，其实有的很多是真的有明确的追求方向，比方说呢，被爱有求必应哈，凡事都可以跟他要求，你去改求，给家己保庇。那一般大家想要爱求的是什么会？就是平安啦、健康啦、财富啦，这就是一般大家上界首要的目标。这种宗教行为呢，对台湾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哈，以咱这款的拜拜的行为啦，其实呢是一种投机心态，投机心态，而且投机心态也导致呢，台湾人没有办法团结，不公德心，这个心态非常的需要改变哈。那不，这投机呢，他就是会见风转舵嘛，哈，就会骑墙派安呢。那当然的，不要的团结，他就会有私心，不公德心，那以至于呢，不法度形成命运共同体的福利社会。台湾人呢，为着追求家己的福利，所以呢，就习惯用这个、利用这个鬼啊神来求财、求平安。所以一般呢，那看讲有人咧奉献，多一个神明较灵验哈，多一个神明较灵验哈，他就会不去计较说这个神。伊咧拜这个神，伊这个神格本质是虾米货？不去计较说，这个神到底是虾米神？我有时啊问人讲，你拜去拜虾米货？讲我嘛唔知影呢，那边才几啊尊吼，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神啊，他就去拜嘞。所以他只是在追求那个他想要的，他想要求的东西，他不去计较这个本质。这个有时候变成说像在拜这个台湾社会这种黑道神格啊，像有求必应这样的比较低级的神类，其实有时候是拜鬼啦。像我们说的那种有求必应啊，像幽怨公啊，或是万善慈哦，万善公嘛啦，或者是什么十八王公啊，甚至有三十人公那种，其实那就是没人那个没子孙堂奉祀那种孤魂野鬼。那他们把他捡起来了呢，一般其实呢，他把他捡起来做一个事来给他拜，是说你们就没人拜哈，无子孙甲恁拜，那为了说好心甲恁捡起啊，甲恁上个香这样子。那后来呢，竟然到后来就变成讲，有的人就去甲遐个鬼甲求，那其实只是一堆骨头啊尔。那就是有人，只要呢有那些你想象的，他们。无形，他可能有一些无形的那个神通力， 或者是被人拜出来的，不知道什么会招来家，我们也不知道啊，那看也没啊。那就这样子，因为我想要发财，我就去拜。那当然有一个有人这样讲过，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一日拜三昧行，其实这个庙呢，被拜的人他的心态就关系，以及在拜的人他如果是说心态不正的时候，他其实来的就不是正神。好，这大家都要注意，所以有人说那个庙不要黑白拜啊，这也是被人搞坏了。那台湾人有很多人是利益熏心，要拜求财、拜六合财、拜清明白、清明白，像六合财啊、大乐透啊。啊，如果说这个红贡菇啦不准啊，出来明白不准啊，吼，红贡菇，一盖两盖了后，吼，可能第三盖就要被处以极刑。那去用蛋戏杀的吼，嘿，他是那还是很宽宏大量的，有的人是用斩头剁手哈，啊，不是要破这茶呢，摕去烧，摕去蛋。那这种就是很自私自利的行为，又报复哈。啊，显露出的是台湾人这款的劣根性，啊，这种的问题呢，它会造成社会问题。我求不到，我就把你毁掉。啊，这款的宗教行为就很不可取。啊，所以这款的投机心态呢，也影响咱社会这社会共同体的这个社会形成。这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形成，阿玛好难呢，很难走向独立建国的路途，因为投机的人太多了。所以对咱的宗教的行为呢，必须要教育导正，不然会很难出头天。这个宗教，伊若咱讲伊负有这个教育的责任。传领人的那个心性会当往上提升的责任，可是像刚刚讲的这种的民间民俗信仰这种宗教行为，它只是会让人向下沉沦，反而更堕落。以那时中功利主义的要求，我给你求，你可能有一些神通力，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你有吃没吃，反正你若好啊，我的会提供一些回馈给你，就是说对价关系。啊，如果没呢，好，你不能证明你的实力，那我就要把你毁掉。你不能让我得到好处，我给你毁掉。啊，如果风声说啊，哪里较灵的，啊，我就全部人往那边跑。你拜啥会？唔知，反正人都讲有灵，啊，无就求一个明白嘛好。啊，无呢，人讲有灵，啊，无我嘛该拜拜，讲求一个平安，求一个心安。所以讲，台湾人吼，这么主心呢，但这个好像随时处在这个恐惧当中。我唔知我当时吼会安怎，啊，我求一个心安。就跟他说对自己的这个命运呢，他是带着一种恐惧感啊，你不知道当时会出什么事情。那通常会一直这样的话，他表示说他的心外没有目标，让他能够全神贯注的这样的目标，所以呢他会惶恐。我虽然现在过得很好，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会有事情，所以我就去给他拜一个心安，不管那个是什么人，不管已经在给他保庇，也不能给他保庇。那像在那些拜台湾神的那个心态，就不能是这种样子了哈。我被求伊给他保庇，那拜台湾神的意思呢，不是被求伊给他保庇，而是说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的精神价值在哪里，我是要来追随这个精神价值的，我要建立这个价值观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愿意为这个价值观来奉献来牺牲。这是这个拜台湾神的意义。那呢，不去跟他求说你爱给我三岁我这边付出三米岁，而是我就是去付出，这就是我的精神价值，我的那个人生的目的，我要付出，先付出，不去计较有没有得到什么。那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台台文教基金会里面，我们在拜台湾神中间呢，我们并不去追求他给我什么好处，可是很多我们的这些同修来宾真的是很多哈，都有一些得到好有的所在，有一些事迹让我们感觉到他真的存在，而且呢他比你会付出的给你的比你要求的还要更多，或你不去要求他自然就会给你，不是说你要求比较好你，那那存一个心态啦。我要我打那边走，我不被要求，他自然会加倍给你。不经过求，自然就会有。只要你肯努力，追随这个精神，积极的去奉献。我不是说叫你积极的去落钱哈，还叫做奉献。其实奉献呢，布施是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哈。财施是上座，上座一个上在给咱的基本的一个奉献行为，一个布施行为。那更多的是说，咱爱出钱，不只是出钱哈，咱爱布施，更重要的是出力，用咱的时间，甚至呢，用这个生命做赌注。那么你绝对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这是附加价值，真的。卖有那种像一般宗教信仰，我看到你有这个好处的时候我才来信你，我才来追随你。那小公黑大家乐啦，万有应功啦，万善慈啦，那就是都到老辈的变作是我有求于你我才去拜你，甚至呢很多很多的庙干嘛是赶快就快来捡钱，我有求于你我才去拜你，至于你来宾的拜什么行我给不得不在，这是一种很盲目的一种拜拜的一个宗教行为，不是信仰，它只是一个宗教行为而已。我不会改说它是一种的信用，那这种是一般的民间的信仰。那如果佛教呢，佛教在台湾又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佛教呢，其实它是从印度传到中国，那再带来台湾。那这个佛教呢，其实在这个中国的那个封建制度之下呢，其实它也变得直了哈。当时候呢，其实是皇帝找了一群人来写经书，来诠释这个经书，来释义这个经书。那当然呢，很多时候他就是符合这个皇帝他要需要的，他的要求可以巩固他的这个帝国，他的这个解释的方式呢，才有法度吼得到皇帝的欢喜。那很多民间写的那个佛书啊，像说六祖坛经哈，就没有人去重视它。那佛教呢，伊当然有伊真好的这个所在，像说弄业感因果这个命运制造论哈，就是讲因果循环呐、我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而且因业随行哈，每一个人的作为，我今天受到的种种的这个不愉快的痛苦的经验，都是因为呢过去也是讲过去世啊所做的这种种的行为，在佛教来讲就是业，这种行为呢所造成的后果。那这种观念呢，当然就是积极的鼓励人去积功德造善业，而不是造恶业。 那么造善业，当然你会去行功布德，但是呢很多时候就变成说我也是在，也是一种对价的关系啦，就说我在储存我的未来粮食，我现在做这是因为我为了我将来的幸福，因为也产生了这种现象，为了我将来的幸福，为了我将来的好处，我欠一些福德起来。这个层次呢又比就是说我不要求回报，我不要求什么功德，我不去想说我会得到什么，而直接去付出，那块呢层次要够卡给了。然后呢像那种层次的话，就会变成忽略了有关生命的意义跟这责任的问题。那这大乘佛教来宾啊，他其还好，就是说他有那个菩萨德，这菩萨德呢是抱着救世的大愿的哈，强调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苦难不尽，不入正觉，一种入世的精神，是鼓励讲这个佛教都爱站出来维护人权，尊重生命的，站在这个公益社会这边。那过去佛教内面也有很多这实行菩萨道的这些法师跟佛教徒，为了台湾的国际尊严来走进去街头来抗争。很多人台湾还有一个想法的是说，哎，宗教呢是要跟政治来分开的，不能走跟政治来结合的。你说我们现在我以前也一直有这个想法，跟后来越来越觉得说这个想法其实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在于哪里呢？第一件修法它的精神在哪里，佛法的精神在哪里，它也是要从这大乘佛教来讲，它是一个入世观的，它是救世的一个心，那个大愿的被行菩萨德，那行菩萨德被那行，当然就是实践，想脚想手都可以走，都可以走，去实践。那今天攸关所有人类的生命、社会问题，其实呢，在宗教不在政治上面，政治呢是上界有这个有力强而有力的一环。那如果说你被救人，你不绝对避谈政治，你只要走讲说我要救济，我要大爱，其实嘿，但改变的真的是不大，真的不大。就讲台湾的政治混乱中间呢，你一直在避谈政治，你没有去看清楚这个政治的事实状况。如果说有人在胡搞乱搞里边呢，我还是避谈，不要让这个真相揭露出来。安尼就是在为人好吗？其实不是，这个呢会造成更加大的问题，因为呢这污秽丑陋的部分被遮掩起来，危机的部分被忽略了，被掩埋了，搞不好呢爆发的时候呢，等到就会火山不耐爱好慢慢那个岩浆溢出来，释出能量，可是呢你一直给它踢掉，一直给它踢掉，不去管它，不去看它，不去处理它，后来它是用砰的砰出来，那这伤害不是更大吗？你要先去处理嘛。为什么说宗教人士就不去处理这一片呢？很多那种社会问题，贫穷或者是说自杀，还是说受迫害，社会不公义，这部分是因为政治的关系造成的。那你入世救人，慈悲为怀，可是你又跟这个政治撇那么远的话，真的会当做的这所在真有限。那咱台湾呢， 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哦，对台湾的这个公益较有的贡献的佛教呢，就是那个万佛会啊，它几乎可以说是佛教团体的异类啊。依照波多行象节跟明观法师呢，他更强烈的主张台湾独立建国。阿哥底界日治时代呢，有一个叫做林秋武法师，那个法师呢，他就说愿为弱少斗强权，他是要徛伫这弱势的这边诶，他要为弱势来发声的，这是真有一个战斗力的一个法师哈。那这就积极的在发挥一切佛教的精神，佛教伊就是要救人，敢毋是？他在要求众生平等，然后呢？他佛陀有很大的慈悲心，要救这世人。那么林秋武或者是说这个明观法师这里所举例的万佛会，他就是很积极在行他的菩萨道。那这个基督教在台湾呢，他基督教本身就是要发挥济世救人的这个先知精神，也是被压迫着站在一起的，无私的为他们谋求福利的。在台湾这一部分啊，跟他基督教长老教会呢，他们是比较勇敢的在执行这一面的哈，发挥他们基督徒的这种使命，宗教使命，要来救台湾，被跟这个被压迫者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这下已经讲讲基督的精神啊。那很多，其实台湾的很多的基督教徒呢，或基督教，他一样呢，跟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啊，不敢为台湾来发声，他呢，只知道说跟那个执政者。哦，长期的这些执政者卡哇的时阵，他们会比较好生存。台湾的佛教也是同样，真多绝大部分的那种大山头，没有政治人物的支撑，没有办法撑起大。啊，当然他就不敢去批评施政，对他有威胁的，他就不敢去批评；对他没威胁的，他才敢去讲。但是呢？他讲的呢仍然不是公正的言论哈，因为呢咱在咱台湾政党轮替呢这种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反正呢这个上次民进党执政，马国哲这人在看说在不久之后国民党又会再度执政，然后呢他还是不要得罪国民党，他还是要靠边站，靠那个比较有可能执政的那个政党。所以说这种宗教大师所供出来为他就不会是真理，不会是佳音。那如果跟天主教，在台湾天主教就很少是会走这个台湾为台湾本土路线来发声的，除了那个几个哈，卡扎先来台湾的这些那个传教士，因为他们会直接学台语啊，台语讲个真好。阿妈呢，在台湾呢设立很多的那个养护机构或者是医疗机构。那其他的就很少说那个听到天主教徒把为台湾做过什么会，为台湾的这些灵魂啊社会经营呢投入还是付出什么。其实呢宗教的信仰是要教人苦得起来服务社会人群，而苦得起呢有法度吃苦的这款的涵养呢才是建设咱台湾共和国 应有的宗教人格啊，宗教人的重要品格。我在想董方院会讲说苦得起哈，这种宗教信仰哈，其实应该也是有感而发啦。因为我马爸叫小贵瓜郎哈，他们会去追随那种看起来很有气派的宗庙大师的那个当他们的信徒，而不是看起来不起眼或者跟他真正爱苦修那块的修行方式哈，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住的不好，可能三餐不济这块的情形，很多人呢他会喜欢说啊，这个庙看起来好堂皇好壮丽，然后看起来又精致又气派哈，他在那边修行觉得很愉快啊，不知道在修啥，我也不知道，他们就喜欢讲修行。我在想哈，你如果给真正给问说啥会叫做修行，他不见得能够讲得出来，或许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念经啊，拜拜啊，还是或者是每天做弥撒啊，每天祷告啊，这是修行。那其实修行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实践，叫你的弟兄你要行的路，你若认定这条路这个是对的，这个观念这个想法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呢用心的去行，那排除困难用心的去做啊，其实这就是一款修行的行为啊。那台湾人蛮缺乏的是这种精神，他要去修，但是呢只修在嘴皮上面哈，修在啊，我一直念经一直念经，然后我就可以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我去上帝的国度。那其实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哈。两经两经就可以去极乐世界了，那经书上面是这样讲，然后上面像说那个《佛说阿弥陀经》一定可能都在讲，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然后一给他讲这本做好做好，然后我就介绍我看了就他都在讲说西方极乐世界怎么美好怎么美好，没有在讲什么啊，就是说啊，有什么七彩琉璃啦，有什么黄金啊，珍珠钻石玛瑙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也在讲那很漂亮很好啊，那能够对我们的心性起了什么作用吗？对我们的品格有什么引导作用吗？我是觉得很怀疑的啊。人如果真的死了，敢需要那种东西吗？你是一个灵体的话，你已经死了，你的灵真的去了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这么美好的地方，你那个时候还需要这些东西吗？如果说你的灵性是提升的，你能够提升，然后到那个有法度去到那个地方，你还会去眷恋这些东西吗？我是觉得满头的问号啦。想哪一天你跟我说这本经很好的，叫我去念那本经，所以我觉得这种利诱方式的信仰对咱的社会无啥帮助，真的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像我们在推那个台湾神、台湾行界信用的时阵，我们不会去跟你讲说这个台湾神哈对你有多有帮助，不会一直跟大家讲说哦，会给你保庇该安怎安怎安怎。因为呢，如果你是因为是他有好处你才来的话，你不会去真心的去追随他。佛教呢，他也按那个理讲，他基本上其实是一个引渡的方式而已。可是呢，很多人呢，到后来却变成本末倒置了， 把这变成终极追求的目标，啊，忘记了说，其实我做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回事，要叫你济世救人呐、啊，你要去好这众生会当平等啊。这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机制，是咱现在想法都和大家搁较平等的一个制度。咱都爱去推行这个制度，爱去维持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呢，是爱随时去家注意的哦。就像讲一张花的大张，唔是家蛋大遐，会记压水就算袂歹啊。安尼家己都会去大张啊。那讲一只咧爬架火车，你若无一直家添油、添这个煤、加那个能量。它是我会往下掉的，它会会倒退路的，所以呢，咱得用出这心的在这里家，你要救谁？你真的能够完全置政治于度外吗？人家无法度呢，无法够骗人啊！尤其小讲咱这款一个国家认同还阁无完整的吼，还阁在混乱的这个社会。这个奴性也未改变的这个社会，有足侪也无公义的所在，有这一寡足侪迄政治会操弄的所在，用法律来操弄，用法律做无公平分配的这款情形之下，你真的能够置政治于度外吗？真的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吗？安尼食衣住行拢跟政治无关的，当然会他会。因为这个食衣住行的不完整，你的可能你的身体基本生理需求不够，没办法满足的时候，我说基本需求啦，不是说那种要三餐才会一种满足啦哈。其实会对人的心理有一个起一个作用的。那这个追根究底还是在这个政治嘛。所以咱的宗教要徛伫啥物位置？真的说，来去深山啦，来遗世独立这样子修行，完全不管人间的事事嘛？你这样子就可以上天堂嘛？这样子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嘛？我真正吼，还是一样满头问号。我是感觉这不可能，你的贡献伫倒位？你真的值得？到那个所在去吗？出一个人，人要生来这做人，一定有一个目的。啊，做一个人，你有完成你这个目标无？你有完成做一个人的价值无？建立的那个价值没有？所以今天呢，这个、台湾的宗教问题哈，台湾的宗教，因为有许多的那个。引渡的人他把那个本末给导致了，或者是不是无意的，是自己的那修为不够，还是说有意的，他就是要去导向这方面。你只要乖乖听我话，我给你两经，你的两经，我给你呼佛号，你的呼佛号，我给你呢他先经，你的他先经，我给你冲啥，你的冲啥，因为我是宗师，我是导师，你的是听我的调啊哈。我就是神的代言人，啊，这款的情形哈，这样就是塑造另一批奴隶嘛，一批奴隶性格的人出来，啊，这款宗教，倒是讲对台海、台湾啊，有百害无一益啊，对咱的整个国家的进步是无好的。然后再给大家啊，是这大家分享的这东方院神学博士所写《台湾宗教论集》其中的一部分。那如果下次有机会呢，跟大家继续跟大家分享《台湾宗教论集》。那今天时间嘛够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我一生都在追寻。有一天找到他的方向，曾经。
我一生都在追寻芳华，有一天找到那大的方向。曾经有一只凤凰生长在台湾，它的名字叫郑乃龙。有一天找到